花呀，把一切的法界摄入这个一个花叶，咱们这个只有这个花叶，而把这个法界也没有了，这叫一显多隐。一显呢，就是这花叶显出；多隐就是法界隐藏起来。没有了，一切奢花，那么这是花奢一切，一显多隐。那么要一切奢这个花呢，把这个花又奢到法界去，在一隐多显，这个呢就是这个一个花叶引起来，这个法界呢就显出来了，显显不聚，隐隐不变。这个显不能啊，同时这个花也显，这个法界也显出来，不可以这样。这个显显呢不聚，不能啊同时。这个显隐隐不变，那么这个隐呢也不会啊同时隐起来，不会啊，这个花也隐了，法界也隐了，隐显显隐同时无碍。可是啊，隐中有显，显中又有隐，隐显不二，同时无碍啊。虽然说不聚不并啊，可是同时隐显又没有障碍啊。虽然说不能聚，可是啊也不能一时同现这个隐显啊，还有没有彼此无碍。这是什么道理？这就是啊这个众生的这种的业感啊隐显同时，而众生的业感不同，所以在众生的这个执着的知见的上有隐有显。在呀、这个法的本体上呢，隐显也具成啊，也可以并。那么所以又说 权奢俱泯，要安权奢俱泯，也都没有了，也没有隐，也没有显的，存亡俱成啊。你说存在也可以，说没有了又可以啊。俱数同前，这个俱呀，和前是一样的，有四句或者六句，这个道理啊和前面所讲的是一样的。下云，在下边呢，要这么说的，说东方入正寿，正寿也就是正定，在这个东方啊，这众生那入定了，西方从定起，在这个西方啊从定起了，那么西方入正定，就东方从定起，这也是无碍。入八日月，就好像初八晚间呢，那个月光是隐显同时，那么有一半隐的，又有一半显的，到十五就圆了，到初八的时候它只有一半，那么一半这个月只有一半，那一半哪去了？隐了。那么这一半看得见的，这显了，那一半看不见的隐起来。那么等到十五啊，就全显出来，没有眼的啊。等到了这个三十呢，那个月最后啊，全隐了，没有月啊。那么这好像初八这一天，那个月呢也有隐也有显，隐显同时。还没有说一个秘密隐显俱成，那隐就是秘密，显就是不秘密。那么隐显俱成，也可以隐也可以显，所以俱成也成隐也成显，隐显俱成嘛。这个佛说法有秘密，有显教，秘密教为彼说而此不知，秘密为此说而彼不知，也是秘密。好像这个人呢，个人有个人的别名，这个别名你要叫出来，在那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只有这一个人知道这就叫啊秘密，要大家都知道，这就叫显了譬如说这个有多弥宁的法师，你要到没有人知道这个别名的地方呢，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什么叫多弥宁的法师，在我们的讲堂里一讲，哦，是他呀，原来是这个样子，你们就都知道，这就是显了。要是没有人知道，这就是隐了，这就是秘密了又好像我们这堂里这么多人有一个法师到香港去讲经了，这叫一隐多显 回这很多法师又到整个世界各国去讲经了，就剩一个人在这儿，一个法师在这儿，这叫一显多隐啊。那么隐到什么地方去了呢？隐也没有出这个法界。显到什么地方呢？也是还在这个法界之内。所以你要能啊性量周遍法界，哎，没有远也没有近，也没有大也没有小，也没有内也没有外，哎，隐也没有了，显也空了，哎，隐什么显什么根本没有的，哎，是不是啊？所以这法呀要说起来是无穷无尽，要是不说呢，一法也没有啊，一法不立，万法皆空。所说的法呀，就是破人的执照，人的执照要没有了，就不需要法。为什么人家有个执照呢？这个执照太坏了，就因为人有这个实来做主了，所以就生出一种执照。你要用智慧做主，就没有执照了。什么又叫一个好啊？好是个什么东西？什么叫是一个不好啊？不好又是个什么东西？你那个如来藏里没有一个好，没有一个不好。在这个八十田中呢，就生出一个好一个不好。所以你们各位想学佛法，应该先把这个八十规矩颂学一学。这八十规矩颂啊，就讲这个实的，连一切一切都是由实所变。你那个执照也是由实生出来的，背脚合尘了就有所执照，你要背尘合脚就没有执照。没有所执照了，就把一切都看破了，会放不下了。有所执着就看不破放不下，这八十规矩颂啊，是唐玄奘大师他用他那个智慧来写出来的，写出呢只有48句，还有48句啊，把这个80啊说得清清楚楚。48句诵啊也是很容易记的，只要你用半个钟头的时间就可以都把它读熟了，能背得出来，真的。你要再记忆力好呢，不要半个钟头，10分钟就可以了。因为呢，每一个诵呢，有2分钟可以读会了， 有两分钟的时间可以能背得出来。那么四十八句最多是十分钟，这是有点小聪明的人可以这样。要有大智慧的人一目了然啊，照了法界那就更没有什么问题了。这个虽然是这样讲，但是我是记不住，读了几年也记不住一句。那么记不住一句，那多了更记不住了那么我相信你们各位都比我会聪明得多十分钟可以把它都记出来。讲到这儿，这个人的记忆力是有特别的天才的。在三国时代有一个叫张松的，是四川人，在四川呢他去见这个曹操。曹操啊，在以前他没有来之前呢，就写一本兵书。这兵书就是讲用兵怎么样，用兵怎么样的，用什么计谋可以把对方啊打败了。这一本书啊有几十万人，大家有几百篇的那么多的篇数。他该起一个名字叫什么名字呢？叫孟德新书。孟德是曹操的这个别名，叫曹孟德，也叫曹操，字孟德。那么叫孟德新书这各有新书。然后这个张松呢从四川来，想把四川呢这个土地送给曹操。到这儿曹操就看不起这个人，因为张松的相貌生得不太好其貌不扬。其貌不扬啊，就是一个相貌啊生的，甚至于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又歪歪嘴又这个总而言之这五官不端正，不端正就是不好看，很丑陋的为了阿格里这个相貌。因为这样子曹操就看不起他，看不起他，于是乎就怎么样子呢，就不好好招待他不好好招待他。张松本来想把这个四川的地图，那地图就是四川的这个地理图要献给曹操的，把整个四川都送给他。因为古来用兵你没有地图四川你没有法子去用兵，那么你把地图知道了从哪一条路进去，哪一条路怎么样走啊，才知道了这个地理熟悉了，哪个地方有山哪个地方有水这样子呢曹操不，他本来想献这个地图给曹操，曹操不好好招呼他招待他，那么他就不献给他，不献给他，曹操就想宣示他这种学问呢宣示就是表露他这种的学问，出出风头 啊，说你们我这有一本书你可以看一看呢。这个张松说什么书啊，他说这个是我新写的，叫孟德新书。孟德新书，这张松啊说好啊，我看一看了，一看就看了一遍，拿着给掉了一遍啊。是这个书啊，俺们四川的3岁的小孩子都会背得出来的。曹操说这个书根本就没有出版过，没有印过，你怎么会那3岁小孩都会读呢？他说你要不信我给你念一念你听听啊。啊，从头一个字也不错就念到后边了，你念到最后那一篇一个字也没有念错。说如果不是3岁小孩都会念，我怎么会念呢？孟德这个曹操一看，哦，这不得了啊。于是乎啊，才知道这个很丑怪的这个人呢有这么聪明。但是已经晚了，这个张松就走了，从曹操那儿走了，就把地图送给刘备去，送给刘备，送给这个诸葛亮所保的那个刘备。所以刘备以后到四川去，把四川占领成这个在那儿称做皇帝，叫蜀帝。那么所以啊，你们各位大家都虽然没有张松那么样子记忆力好啊，也应该啊有松章那么样子的记忆力啊。有英文叫中文叫张松啊，英文就叫松章。你们这个地藏经啊金刚经都赶快做好了，都拿去印，这件事是对世界是好的，有历史性的。我们在站在佛教的立场呢来讲一讲这个问题。你们可以尽量往好的说，不要说坏话。这个就是将来都可以有历史性的。在佛教里头这也是众生的业力减轻了。回者也就是我们在美国这讲经说法，把这个救整个世界的众生都给救活了。你不要不相信我这话。所以我们在这正法，提倡正法才能救世的，不是正法不能救世的，你一定要认真去干去才行的，不认真去做去那是不行的，救不了世界，不但救不了世，连自己都救不了。我为什么敢讲敢讲话？我说我在三藩市，我不准他地震。这虽然说是哦，你当着那么说，我都不知道，根本就没有地震，所以你说他才地不震。要是应该地震的，你说他也一样震。啊，那你要那么想，那一切都是那样的，是不是？六此花叶中微细刹等一切诸法秉然其先下云，于一尘中一切国度旷然安住，又于一毛端出，有不可说诸如来，即地久回向微细中说。这个第六啊，讲的花叶，这一个莲花叶，这个一个莲花叶里边呢微细刹等， 这个莲花叶里边呢有大的果度，小的果度，大的微尘果度，小的微尘果度，微细微细的这个果度等，一切诸法秉然其现。这一切诸法在这个莲花叶里头啊，秉然其现。什么叫秉然呢？秉然呢就是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啊，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这个芥菜籽啊装一个玻璃瓶里头似的，那个芥子啊就是微尘果度，那个琉璃瓶啊就是这个莲花叶，这个莲花叶把这一切的微尘果度都摄入到这个莲花叶里边来，就好像那个芥瓶似的，芥菜籽啊那个瓶秉然其现。虽然是在外面看，在那个玻璃瓶外边，但是里边那个芥子啊啊，那么无量无边的芥子在那个瓶里边呢，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啊，这就顶然其现，这就现出来。下边又说了，于一尘中一切果度，在这个一粒微尘里边，就啊包括一切的微细果度啊，框然拦住。那么在这一粒微尘是很小的，包括这么多的果度怎么能包得下呢？可是啊这一粒微尘也没有大，这无量诸佛果度啊，这微细的果度也没有小，可是啊旷然拦住，都是啊在这个一粒微尘里边，还呀好像这一粒微尘还没有装满啊，这么多的诸佛果度啊在一粒微尘里边还旷然有余的啊，这旷啊就是地方很多的，还有空间啊，旷然安住。不会说啊你把我碰坏了，你把我这个果度啊给碰小了，我这果度啊又少了一点点，不会的啊，旷然安住。大家你也不碰我，我也不碰你，可是在一粒微尘里边啊，这一粒微尘就等于啊这个法界，法界也就不外这一粒微尘。又于一毛短处，在这个一个汗毛的端，就是头上汗毛那个梢上，又不可说诸如来啊。即第九回向微细中说，在啊啊诸如来呀、啊，这一切的如来和这个第九啊回向品里那个微细中所说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地紫花叶以微尘中各现无边刹海，刹海之中无有微尘，彼诸尘内浮有刹海，诸事重重不可经，非是心识思量境界，若天地殿诸王菩萨。这第七言是因陀罗网境界人，这个因陀罗网这种境界就是重重无尽的，所以啊就说这个花叶一 尘中，在每一粒啊微尘的里面，各现无边刹，又现出来啊无边，这是不知道多少刹海。这刹海呀、啊，就是果度，不是现出一粒微尘至现一佛果度。这一粒微尘呢，就现无边那么多的刹海诸佛果度。不当一粒微尘能现这样的，就是每一粒微尘都能啊现出这无边的刹海无边的果度。刹海之中，在这个每一个刹海里边，浮有微尘啊，既然是无边的刹海，无边的世界，无边的诸佛国度，所以啊，在这个刹海里边呢，不能说没有微尘的，要没有微尘，怎么成了刹海了呢？所以啊，在这每一个国度里边，又有啊无量无边那么多的微尘啊，比诸尘内，在那个国度里边呢，所有的微尘里边呢，浮有刹海啊，又啊有刹海，刹海里边又有刹海。微尘之中又有微尘，像这样的入世重重不可穷尽，像这样子来呀推求，来呀算一算的，不可穷尽，没有法子啊可以把这个数目算得出来的。为什么呢？非是心识思量境界，这个不是你用这种凡夫的心和凡夫的这种知识思量境界，想一想啊，这是啊怎么样子啊，这个境界如何呀 啊你想不出来的。好像什么呢？就像那个天地呀，那个即是天，就是那个因陀罗王电珠啊，在这个殿前呢一个珠网，网浮上，珠网浮上有天地殿珠网浮上在上面盖着在这个一个大梵天王那个网罗场啊，这个宝珠也不知道有多少光光相照，孔孔相通无尽无尽的那么个境界。明珠内万象俱现，珠珠结耳，佛珠明彻，互相现影，影复现影，而无穷尽。下云：若因陀罗网世界等，若净灯重重交光，佛佛无间。一明珠内，这在那个因陀罗网啊这边 美丽明珠内，这个明珠啊没有内也没有外，这是外也明里也明，所以啊好像一个一面镜子，万象俱现，在这个每一粒珠里边的现万象，珠珠皆耳，不是一粒珠啊能现万象，每一粒珠啊都能现万象，好像这个灯啊和这个镜一样，每一个镜子里都有这个灯啊，每一个灯里边也有那个镜子，珠珠皆耳，每一粒珠都是这个样子，都有这个能现万象这种的境界。万象就是所有山河大地啊，一切一切的这种的相啊，都在这里边现出来。此珠明澈呀，这每一粒珠啊，都是光明透彻的玲珑啊，这玲珑啊，就是外边能看见里边，里边能看见外边。此珠是明澈，那么彼珠也是明澈啊，所有的珠啊都是明澈，在互相现影。在这个花叶里边也有这个微尘，微尘里边又有这花叶，在每一个微尘里边又现出来十方的诸佛果度，过去的可以把它移到现在，未来的也可以把它移到现在，现在的又可以把它移到过去，或者移到未来的，所以啊，这种境界不是凡夫所可测量的，大中现小，小中现大，有中现无，无中现有，非非异啊，不是一个也不是多啊，这种境界是无穷无尽的。令人呢不容易相信，咱们现在咱们讲一讲啊，这个现在科学的进步，按照一般的道理，这过去的不能再变成现在，现在也不能啊变成未来，那么未来的也不能变成过去。我们现在啊，咱们就讲一讲这个现在这个境界啊，咱们这是现在， 在亚洲，就是过去了。咱们这是礼拜天，亚洲就是礼拜一了，是不是过去了？可是在我们这是现在。所以过去又怎么能把它搬到现在上？你看看那个电视啊，在电视上就可以看见过去的事情了。过去这又回来到现在了，俺们现在看的就和他们的现在是一样的，和当时情形是没有什么分别的，那么又可以说是未来，他们那儿未来搬到我们这儿做现在，也可以说是亚洲的过去搬到我们这儿做现在，这怎么样讲呢？都可以啊。那我们这儿的现在又可以搬到其他的地方做未来了。那么这种啊道理本来令人不相信，但是你有一个电视，有个television，这就可以比较出来这个道理了，可以比较出来。那么这是一个小小的科学的道理，凡是能这个样，况且佛教这个境界，不可思议的境界，说不完的，所以就说，互相现影，影复现影，影呢又现影，而无穷尽呢？怎么现呢？互相现影，影也没有穷尽，这个光也没有穷尽。下边就说了，如因陀罗网世界，这个世界呀，也就像这个因陀罗网似的，因陀拉网这个字本来是个罗字，但是读成拉，就是因陀拉网，因为那么因陀拉也，那个楞严咒上那个因陀拉网世界，像那个世界，这个世界也就像这个因陀拉网啊，这样重重无尽，所以在一花叶里边就现出无尽的世界，无尽的世界也都在这个花叶里边，一如镜灯，好像镜子和灯似的，重重交光，这个镜子和镜子你这个镜子也可以看见那个镜子，那个镜子又可以看这个镜子，这个灯啊，这个灯光又可以照那个灯光，那个灯光又照这个灯光，这个灯光啊，他自己也没有立出界限来，说这个光啊是我的，走这条光的路啊，你这个光不可以在这儿啊，没有分别，光光相合啊，合光，所以这叫和光混虚，在这儿和其光，同其尘这是和光。要不和光呢，这光与光会打架的，那就不和光好像你翻译的经典呢，我就说你不对我一翻译的经典，你又说我不对，这叫光与光啊，发生冲突了这个光就要取消那个光，那个光又要打倒了这个光，这光与光呢就战斗起来了。那么现在这儿呢所讲的这光光重重交光， 互相呢和光没有冲突，光与光不冲突啊。那么所以说佛佛无尽，光与光不起冲突了，才能啊生出来佛，才能有佛啊，修行成了佛，佛啊和佛啊就无尽无尽，没有啊啊，说是啊，只有我这个佛，没有你那个佛啊，只可以我做佛，不可以你做佛啊，没有的，佛呀，是一切众生皆可做佛的啊。以这个佛与佛之间也不会说我这个佛比你那个佛大一点，哦，你那个佛呀比我这个佛呀又长一点啊，没有的，佛佛道同啊，佛佛都是无大无小无内外的，都是自修自了自安排的啊。所以呀、你不要互相啊做这个光的战争，这叫佛佛无尽了。感应道交啊，或者观音菩萨啊，也就发了大慈悲了，那么令这个世界减轻这个战争，这是啊功德无量的。不过你也不要以为哦，我这个不吃饭，几天不吃饭，我们两个人又拜佛又不吃饭的，这个把世界战争减轻了，我们这功德是太大了。你要一有这样思想呢，那又有这个功德的障碍了，不是无障碍了，又不是重重无尽了。没有这种思想呢，那是不可思议。有人呢又这样说，说俺们不想他有，啊，这是对了吧？这也不对了，也不想他有，也不想他无，啊，你不想他有，你要想他无，那也是错了。这叫怎么样子呢？有而不有，无而不无。总而言之，你就要没有这种执着。你要说哦，我没有啊，没有。你这样讲又是错了，啊，那么不说有，就说没有吧？这还是不对的，不是中道。中道就是根本就不要想，也不想有，也不想无，这才是妙有。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就在这里边。那么，这个境界是很不错的。哎，你照这样瞧一瞧，挺好的。但是啊，有的时候你又可以说没有。没有的时候又可以说有。我举出一个例子，说是啊，西乐园有一棵树，上头有很多虫子，很多很多的，数不过来那么多，那虫子各处跑。哦，这么多虫子，再这个蛇果满呢，自己说再也不敢来了，啊，就因为他一见着虫子。他就不会动弹，甚至于走路都不会走了，他最怕虫子。这是有了啊，那我当时这么说，我说你不要怕，明天就没有了啊。那他第二天果然很有信心的又来了，他这果然一条虫子也没有了。很大一棵树，这个树有两个人那么高，那个上头有千千万万那么多虫子，一天就都搬家了，没有了，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了。也不是说哦，我们知道了， 这个是一定师傅撒一点杀虫水都给杀了。我本来想用杀虫水，但是没有钱买，所以我就吹几口气，快跑，都跑。八剑子花叶，即是见于无尽法界，虽是托辞别有所了。下云此花盖等，从无生法忍之所起的。答案，见此花叶，所有与法界一切众生每一个众生啊，都能见这个莲花叶，见这一个莲花叶，即是见于无尽法界。虽然这是一花叶，可是啊，也就见到这个无尽法界。这个无尽法界，在这个一个莲花叶里头，包括着了。非是托辞别有所表，这个并不是一个比喻，是个真实不虚的，就是这样的。每一个尘里边具足法界，每一个法界里边又有一切的微尘，又具足这个法界啊，充满法界。这不是啊，说或者用了譬喻来比啊，或者啊是一个啊代表的名词啊，表示啊有其他种的道，其他的道理，不是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莲花叶虽小，包括法界，法界虽大，还是在这个莲花叶里边，这个重重无尽这种境界啊，不是说的形容的其他的道理。下面下边呢，就是说此花盖的这个莲花，这一个叶有这种的境界，那么所有的莲花叶都具足这无尽无尽的这种的境界，那么所有的莲花叶又解成一个花盖啊，莲花宝盖。那么这个宝盖呀，是从无生法忍之所起的。啊，这个无生法忍，从无生法忍生起来的这个莲花叶，所以呀、它能重重无尽。什么叫无生法忍？这无生法忍，不见一法生，也不见一法灭。那么晓得这种的境界，人可于心，在这个自己心里啊，人可于心，很舒服，很 很自在的，很明了的，那么你想说吗？还说不出来，没有法子说出来这种境界。你想写一篇文章吗？什么叫无声乏人？也没有法子说得出来。这个文章呢，也不能代表这个无声乏人。你有文章了，就有法生，也有法灭。所以啊，不见一法生，不见有少法生，不见有少法灭。人可欲心。是自己知道，旁人呢不能说出来。没有法子说出来，也是，这叫无声乏人。即此一华寄居念一切诸，宜夫该一切时，为三世各三，设为一念，故为十世，一世无别体。一花一粒，花地无岸，时已入止。那这个第九啊，是十世格法一成门，即此一花，说就是这一朵莲花，即具遍一切处，也它遍一切处，所谓啊。横遍十方，遍一切处，横遍十方，宜夫该一切时，该一切时呢，就是数穷三际，数穷三际，横遍十方，三际就是过去际、未来际、现在际。也就是三世，为三世各三，设为一念。什么叫三世各三呢？这过去世，过去的世，过去的现在，过去的未来，这是啊，过去三世。现在的过去，现在的平等，现在的未来，这是现在的三世。未来的过去，未来的现在，未来的无尽，未来的无尽也就是未来的未来，这是未来的三世。这三个三世就变成九世，九世啊，从奢归一念，不出这个现前一念心啊，这一念呢又把它算成一世，所以这叫十世啊，设为一念，这一念呢故为十世，所以加到前边那个三个三世，九世，九世又变成一念，这十世啊，这十世古今不出一念，没有超出这个一念啊。所 以说这个时事以时无别体，因为这个时候啊没有一个特别的时候的体，时间的体，它也没有体。一花一粒，依着这个莲花而说的有这个时，花即无碍。花呀，既然是重重无尽的，无碍无碍的，那么时已入之。这个时候啊，也和这个花是一样的，也是无碍的。